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周一下午的5:08，欢迎您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很高兴又一周一次啊，跟大家还有李进可以在这里共同分享讨论有关于汽车行业还有太空领域的一些最新有趣的新闻哈。那么今天李进为我们准备了有新车的介绍，也有这个还有太空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突破哈。那首先开始这些内容之前，请李进先给我们 update 一下，就之前您报道过的福特它的这个电动皮卡的故障哈。那它现在针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调查进展了呢？
福特的那个问题呢，似乎哈已经接近尾声了。刚刚看到福特呢，他们竟然经过调查发现呢，竟然有18辆福特 F150 电动皮卡呢是漏网之鱼，已经呢，这架车呢已经交货了哈，所以他们马上呢就发出这个召回的通知，就说这18辆漏网之鱼呢，赶快不管是它是已经卖到车行也好，或者已经交给客户也好，要把这个18辆车呢赶快收回来，做这个必要的这个修改哈。但是呢，福特说呢，就说问题的根本原因已经和电池生产商韩国的 SK On 已经确定了。那 Pilot 这次呢，他2023年哈在改善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是说我们这次的这个 V6 的这个发动机啊，马力更加强一些。可以令到这个本田的 Pilot 这个 SUV 可以拖动5000磅的这个重量的东西。那这5000磅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你去露营哈，一个24英尺长的露营的那种 camper 那个车啊，就是差不多5000磅，或者是呢，你可以拖一个22英尺长的这个船。你比如说咱们听众朋友有的喜欢去钓鱼，对不对？你这个小船都没问题，但是22尺长的船呢它都可以拖动。而且呢这架车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啊就已经考虑到，就说你有时候要拖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它发动机和变速箱有7种可以选择的这个驱动的模式，让你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和周围的环境来调整这个汽车的这个驾驶的特性啊。所以呢这个选项还不错，而且呢它在这个甚至你说还有一些 mode， 就是说我选择越野的方式，或者是我在沙地上，你比如说你去有海滩的地方，对不对？你假如是突然间陷在沙子里边，那一涨潮的时候你的车就拜拜了，对不对？
对呀、
所以呢它是有这种特殊的驾驶模式。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它在这个这个 SUV 的第二排座椅哈，它是可以坐3个人，但是它中间的那个座位呢可以把它放下来，就是它在那个地板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比较隐藏的这个储藏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说你可以比如说你想走到这个做妈妈的，比如说我的小孩这个小孩座椅在第3排，对不对？
对。
那我假如是从第二排，你怎么过去照顾小孩呢？你假如小孩坐在第3排，你中间那个座椅放下的话呢，你不是有一个小过道吗？
对
呀、这样就是特别有帮助。同时呢，
这个设计还蛮人，这个设计还蛮人性化的哈。就一个考虑到说家里喜欢一般买这种比较大 size 的车的，肯定是有孩子或者是家庭的，是吧？
对。
OK， 还有什么特点呢？
还有2个特点，一个呢就是其实这个到这个特点在比较高档一些的 SUV 哈、通常都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那个后舱门，假如你手上带着这个2个这种什么Safeway 的这个装满了 grocery 的这个 bag， 对不对？然后你车钥匙是在你的手袋里面，你去后舱门。假如你说哎，我难道要放下我这个手袋，或者我这个购物袋是在这个 shopping cart 里面，对不对？然后我要去按钮开门，哎，这架车呢它可以怎么样呢？有一个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你的那个钥匙 remote 这个 fob 一接近这架车，而且是在后舱门那块啊，它就知道哦，丁月的这个钥匙未经可以检测到了。然后这时候丁月呢，你就用脚在你这个后保险杠 bumper 底下那么滑一下， 它就自动的给你把后舱门打开。
对，这个比较实用了，因为如果就是叫什么解放双手嘛，有时候我们拿东西大包小包的也不方便再去按那个就是 trunk 的按钮，对不对？
对，
后车门它现在就是如果也配备这样的功能的话，真的是非常人性化。
而且呢，你把这 grocery bag 全都放好了，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呢，你按一下那个后舱门的那个关门的那个按钮，然后它门一关之后呢，它会把后舱门和所有的门都会锁上，所以这个你也不用说，哎，我开了后舱门，会不会其他的门也打开了呢？你就 no worry。而且它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不错的，就是说它的那个本田的卫星导航系统哈，它呢是可以离线，有这个离线功能，就是说你即便是在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开车，哎，你都能够有这个好的这个导航的功能。
但是一般这种导航都是要额外加钱的，它这个算在
它
是
呢
including 吗？
它是在这个比较高配的，叫做旅行版和精英版啊，就是 Touring 和这个 Elite 这两个车型呢，它就是标配。假如你是比如说那个稍微低档一点的话呢，它可能是一个 option 选配，
OK，好的，好。不过听起来这款车哈，这个本田的2023 Palette，看它的这种，您刚才讲的它的这种可以拖重量哈，可能很适合喜欢户外运动的一些朋友。你去 camping 啊，或者是游个船呐，咱们自己拖拽都不是个什么问题哈。那它
没
的这
错。
个尺寸又很大啊，也适合这个家庭的来使用哈。那它的这个竞争对手岂不是现在会有些紧张啦，像是丰田什么的？
这个呢，那么说吧，就是说，你是只要是在这个市场的这个细分类哈，其实包括你比如说丰田的这个什么 Highlander 啊，上次咱们谈到，还有 Grand Highlander
对
啊，
呀，
甚至这个韩国的这个起亚和那个 Kia 和现代，其实他们比较稍微中高档的这个 SUV 呢。假如咱们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他们很多都有类似的功能，因为真的在这个市场竞争呢是相当
激
激
烈，
烈的，哎，
是。
很少你说你有一个功能对方没有的，几乎不可能呀。
那对比下来，您觉得呢？哪一款就是优势比较大，或者说目前在市场占有率上表现比较好呢？
这个呢，实际上我倒不是说能够。很怎么说？qualify to 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只能，因为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他打电话问我们说，哎，李金说你推荐哪一
推
款
荐一下，
最
对。
好？实际上呢，最好的车呢，还是咱们听众朋友自己最喜欢的那款车，你知道？
是。
你只能够就是说，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一档这个市场这个范围之内，我就会说，那你去看看丰田、本田。或者你再看韩国的车辆，对不对？这个基本上，或者你说我再看看美国的车辆和德国的车辆，这你已经十拿九稳的了，
对，都对比一圈吧，哈，所以这个确实选车也就是真的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哈。比如说刚才讲的那个有过道可以通开的那个功能，我想说家里有小孩的一定很喜欢，但是如果不是，他只是单纯喜欢说我就追求 SUV 的这种重量感呐，或者什么的，那他也许就不一定是打动人心，哈。所以就看您需不需要了，哈。
没
好，
错，其实我就加上一句话，就是我平时呢，听众朋友说，哎，李金，你怎么老说特斯拉好？那这块我就说一个特斯拉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的
哪里？
Model X 的那款 SUV 是算高档的了吧，对不
是
对？
啊，
它呢，你只能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你买六个座位的，就是第二排两个座位中间有个过道，或者你是买七个座位，那第二排就是三个座椅没有过道，你没有选择，不像这个本田这个 Pilot。这个我觉得日本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从 Honda 一开始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他就很多的这种 clever 的这种设计的这种地方啊，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我觉得呀，美国人 这边美国的设计呢稍微差一点。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广告啊，应该也是 Honda 的一款，应该是minivan 啊，我现在不记得车型了，minivan 啊，他们全部都自带了，所以你就感觉到确实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是到叫什么东西方文化的理念可能不同吧，带来一些设计思路上的不同哈，所以大家就选取你们更加偏好的吧。好，那么聊了这么半天，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哈，大家不要走开，等下回来呢，我们还有更多关于汽车以及太空方面的资讯跟您分享。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那么接下来请李进再跟我们讲讲特斯拉啊，听说他要转换他的供电系统，变成48伏啊，这意味着什么呢？
48伏呢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咱们平时啊汽车用的电池呢都是12伏的，铅酸电池，对不对？而且呢，很多的时候，你看啊，听众朋友说，哎，李进呢，我这个车最近因为 working from home，我的很少开车，
是啊，
那我这电池慢慢就没电了嘛，对不对？这
对，
样，铅酸电池呢，它的寿命是有限的，通常咱们都说是3年到5年之间，对不对？假如你能够有5、6年的这个寿命，我说你已经赚了。对，呀，
是。
有的时候那个运气不好的，可能2、3年它那个电池就开始啊，就是很容易就说没电啊。那其实呢，大家想一想，那我们说12伏电，我把它变成锂电池行不行？
对
你
呀，
知道那个铅酸电池啊，老重老重的，对不对？用这个锂电池呢，重量可以降低差不多70%，但是呢，价钱就很贵哈、主要就是说就是代替12伏的锂电池呢，目前还没有完全进入大批量的这个量产哈、我知道像保时捷他们的跑车啊，是像法拉利什么，他们是首先使用了这个锂电的12伏电池。好了，那为什么48伏呢？
对
大
呀，
家也都知道，就是说电压越高，这个电流本身就越少，就是说越小，就那个电线呢，你还记得，就是说12伏的那个电池，那个电线就跟你差不多跟你手指头那么粗吧，对不对？
是。
这种电线呢，那么粗的电线呢，它肯定是比较重。现在的汽车厂家呢，是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儿来降低这个重量，重量就是油耗和能源的这个 efficiency 的敌人，对不对？所以呢，当然现在随着这个锂电池大批量生产啊，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就觉得，就说我一步不要再就说走12伏锂电，而是48伏的这个锂电。怎么说呢？他们认为就是说，假如我把这个12伏这个电压升高到48伏。那我的这个电流呢下降就4倍，我的电线呢也可以细点儿，细4倍，就咱们就打个比方啊，那我这个重量呢也就降低了，咱们这是也是打个比方啊，就是说算它4倍，这样的话呢，就是何乐而不为呢？只要是这个价格是可以被市场所接受的话，那当然汽车公司就会往那个方向努力了。好，但是呢，48伏呢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好处，咱
什
们
么
今
好
天就
处？
跟听众朋友再说一下，就是说呢，在混合动力啊，我忘了是不是上次有一个听众朋友就说，哎，李静，我们到底现在混合动力车到底有多少种？
对呀。
有，其实混合动力严格的来说呢，大概有3种，一个呢就是他们叫做这个强混，强就是强力的强，强混，一个是弱混。一个是轻混，你看这个字儿很有意思哈。那
还分
强，
轻混、弱混。
对，这个强混呢，它是怎么样呢？就是，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插电混合动力，就是叫强混。采用这一类型的这个车呢，你比如像这个丰田的 RAV4 Prime，它就是说呢，我可以有这个我这个电池啊，功率更大。容量更大，所以呢，你充满电，你可以走30、40英里，然后回家要充电。那假如你平时只是上下班啊、买菜呀、接送小孩啊， 你这个40英里的这个电池的蓄电量哈和这个续航力呢，绝对是足够的了。
够了，
对，李进当时开这个 Chevrolet Volt，就是我充满一次电可以走35里，三十几里吧，这样你上下班也就够了。哎，但是呢，就是说，它就叫做强混哈，就是也是插电混合动力。那什么叫弱混呢？弱混就是像你买这个 Prius，它就是一个混合动力，它那个电池很小，几乎没有办法做纯电的这个行驶啊，大概你最多也就是走半英里啊、1英里，然后你那个电就不够了，它这个汽油发动机又 kick in，那这叫弱混。那轻混呢，英文是 mild hybrid，那它是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是你可以想象，它是介于强混和弱混之间。就是等于呢，现在你知道很多车呢，它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它的发动机是关掉的，对不对？
是
那
啊。
现在用这种轻混的话呢，它那个48伏哈，就足以带动，他们就把这个原来的启动马达和交流发电机全都变成一个，就是那么一个马达，又本身又是马达又是发电机，然后呢，它通过48伏，它这个马达就足够启动你的这个发动机，你就不会听到那个像汪汪汪汪汪这样启动，不会，它就唰一下就很安静的启动，而且呢，它还可以带动你这个车呢，就是向前行走一下，以纯电这种方式，等于帮你的车推动一下，这样可以令到你的汽油发动机这个马达启动了之后呢，不会好像说，哎呦，我刚刚启动我就得马上把这架车推到正常的速度，对不对？它有
是，有个
这
过程，
个。哎，它有这个48伏的这个，马达发电机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帮助推动，所以呢，可以说又省点油，哎，又有这个好处。
好，那如果换了之后，我在想，就是对于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充电桩啊，这些有什么就是说变化吗？比如说这个还即使它换了车里的这个电压换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充电桩不用换，它是可以
是这
兼
样，
容的吗？
对，这个轻混48伏呢，那么说吧，它并不一定哈，就是说你它不是这个插电混合动力，它不是强混，所以呢，它本身并不给你提供你可以充电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它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它比那个弱混来讲呢，要更加是一个更加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过渡的产品。其实呢，
了解。
我觉得它是。从这个弱混迈向全电动或者强混之间的这样一个过渡，一个设计，而且呢，它似乎很受欧洲汽车的欢迎。像我们上次介绍这个，这个丰田，不是丰田啊，就是奔驰、宝马、奥迪，他们现在都有这个48伏的轻混，听众朋友可以去上网或者咨询一下跟他们。
可是特斯拉不是已经都全电了吗？
特
这
斯
个对于
拉，
它的
哎。
好处就是您刚刚讲的第一个，就是减重，是不是？
对，特斯拉呢，虽然是全电动哈，但是呢，就像这个 Prius，你说 Prius 它是混合动力，它们都有一个12伏的电池。这个12伏的电池主要用来做什么呢？你的车头大灯、你的收音机、你的这个中控台、这个电脑导航，你的电子锁、你的车窗、你的门，就是那个电动车窗，都是用12伏的。那现在他们用48伏之后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个马达从12伏转到48伏，这样的话呢，效率更高。所以呢，其实特斯拉也是看重这一点，他就是好，从现在开始，我所有的这个电动车窗、电动锁、电动这个、电动那个，我全都改成48伏。这样的话，我就整架车呢，这个电能的这个效率更高。
了解。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悦。
我是李静。
那针对王女士提的问题啊，李静，你到底有没有内部消息啊？这个特斯拉怎么定了之后迟迟没有什么回应呢？包括
对，
后来第二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你有什么建议？
好，那个就在王女士我们在休息的时候，马上打了个电话给伊隆马斯， 他就说呢，哎呀，现在啊有点愁眉苦脸的。他说这个 Model X 呢，原来是12个月的这个 order delivery 这个 delay 哈，现在呢，他们说呢已经，它有两款，一个是 Model X 的 Long Range，这架车实际上是一个标准版哈，它的那个续航力呢是就是比较高。另一款呢比较贵的那款呢，起诉贵1万块钱那个叫 Plaid，那款呢。主要就是加速力强哈，那它现在呢，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就是假如你是买那个贵的那个，是1到2个月的 waiting time，delivery，就说基本上来讲是1到2个月，但是呢，大部分人都喜欢它那个 long range，就是那个标准版的，因为他们觉得其实也这也是李进当时买这个 Model X 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这个性能已经够高的了，对不对？我不需要在街上跟人家这个赛跑哈，对。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 long range 这个 version 呢是要2到5个月，所以呢，王女士没错，就是说，但是呢，我感觉呢，就是特斯拉它现在那个Model S 和 Model X 这个产量哈，正在稳步增加。为什么稳步增加呢？因为王女士其实她这个 order。稍微迟一点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刚刚就是在最近，把它最新的那个叫做，第四个 generation 的那个Autopilot 和这个 Full FSD 的这个 computer hardware 哈，它开始 phase into production，所以呢，就是说，就算你不买它那个 FSD，它那 hardware 已经是 building，你买只不过是 activate 它，所以呢，跟王女士讲就说，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说有时候哈，有时候你可以打电话给特斯拉的这个 sales center，他们有时候是怎么着呢？就是说有的客户可能他退货了，他原来 order，就是我现在不想 order 了。As long as 你没有去，就是说 take 那个车，你可以 cancel 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看他们有没有这种，就是人家cancel 的这个 order，他车已经。或者 deliver 有这种可能性哈，对，假如王女士觉得我都不想等了，那其实你假如是纯电的哈，你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像这个福特的这个Mustang Mach-E，它也是一款这个SUV 哈，电动SUV，但是它的 performance 和 Model X 不是同一个级别，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说，假如王女士你喜欢，比如说，哎，我这个夏天来了，我就喜欢开车去跟家人我们一起去，别的地方，这个这个 tour 啊，度假。那假如你想开这个 Model X 的话呢，你的充电的这个充电网的这个可靠性呢，远远高过其他任何一个牌子，这是毫无疑问的啊。第三。那就是说，假如哎，这个我都不想，我就是买个电动车在湾区开的话呢，你可以考虑，比如说其他的像宝马现在有一款叫 iX，那这款呢，您可以去对比对比，价格呢也差不多都是在跟那个 Model X 哈很类似，都是 similar price category，但是它的充电网绝对是比不上特斯拉，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呀。
所以就是得在这个时间上哈，这个需求的要紧程度和车的性能上面做一个取舍哈。如果不介意多等等呢，那么就可以继续来去买这个特斯拉哈。如果实在等不了了，那就考虑刚才说其他的哈。
插电混合动力呢，那么说吧，我推荐王女士去考虑一下丰田哈，像她那个丰田的，上次我们讲的那个什么，Grand Highlander。那个是可能有插电混合动力的，或者是宝马、奔驰，他们都有类似插电混合动力的，这种款式，他们可以考虑，王女士可以考虑，好，
好的，好，谢谢李进的回答哈。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您如果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哈，想要请教李进的话呢，都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好，那么这一段时间还剩个两三分钟哈，李进对于那个汽车方面的新闻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其实那个 我刚刚还看到一个新闻哈，这个新闻就有点怎么说呢？咱们都知道，硅谷很多高科技的公司都是在裁员来降低他们的这个成本嘛，对不对？
是，
呀，那我还看到呢，就是通用汽车公司呢，现在也在怎么说呢？他们第一批呢，还不是直接裁员，他们是通过这个买断，
买断是什么？
对。买断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他们知道有些员工啊，特别是就是说接近退休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比如说，哎，丁越，你在通用汽车公司做了十几年哈，你已经快接近退休年龄，可能还差一两年、两三年，通用呢就说我现在给你一个 package，大概是你这未来两三年薪水的，比如说。75%的，或者50%的，或者怎么样？其实很多高科技公司都喜欢这个 approach。我就等于你是提早退休，
就花
那
钱
这个钱，
断了我的这个职业生涯，
对，但
多
是
付点
呢，
钱。
对，但是你一下拿到这笔钱，是可能你一年的薪水或者一年半的薪水，
非常
然后
可
呢？
观。
你可以，比如说，你说，哎，没关系啊，东家不打打西家，我马上拿着这笔钱，我去，我知道我朋友正那公司，我有 inside 的这个
对呀，内 推
connection，
呢。
哎，或者是我要去做 consultant，或者我就是想早点退休，那你就可以 take advantage，通用汽车公司呢，其实和福特啊，他们都现在呢，因为很多公司都是这样，一看别人裁员。趁早大家一起裁员，因为此时不裁，何时裁？因为你有时候你不是在正常时间，你裁员的时候，人家还可能告你说你
对，
种族这个歧视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现在你看，大家都裁员，经济就是不好，你也没什么好说的，对不
是，
对？
而且那个，如果是不在大家都裁的时候裁呢，还容易冲击到股价哈，投资人也恐慌，所以通用汽车现在也想搭这个顺风车哈，
是有点儿这个，我觉得是有点意思啊。而且呢，通用就是几家汽车公司啊，他们都必须在今年大概夏天开始呢，要跟和加拿大他们的分公司啊，都要跟这个工会 UAW 和 Unifor 要进行新的合同的谈判。所以呢，大家都是想，哎，怎么能够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成本削减呢？这个。
是，从公司角度上讲，当然是这个可能是必须要做的哈。但是从个人来讲，你想在，尤其在咱们湾区哈，房价物价这么高，突然工作没了，大家可想这个压力和心情是什么样的哈？对，不过我前几天看到就是加州州政府哈，觉得好像这对他们是个机会，就说你们被裁了不要紧啊，来我们州政府上班吧，我们这儿很清闲，而且
哇！
还特别的 diversity，然后还可以 work from home，然后就专门向这个科技裁员在招手哈，所以呢，
啊！
或许吧，我觉得就是虽然可能有些朋友在这次裁员中被波及了，可能大家也可以去换一换不同的人生跑道哈，我相信吧，如果大家这个能力还在的话，还都会有更好的一些机会哈。好，那咱们聊到这儿了哈，稍微再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咱们就把眼光放到太空上去哈，请李静给我们更新一些最新的这个太空新闻。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悦。
我是李进。
李进啊，听说这个日本首次发射它的这个运载火箭啊，H3 运载火箭尝试失败了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主要原因呢，就是日本的太空啊，其实以前呢，它主要的这个 workhorse。叫做 H2 型的这个火箭，已经用了多年，但是呢，现在因为 SpaceX 真是可以说是一家独大，没有一家这个，没有一个国家吧，那么说吧，还不是一间公司哈，它的那个发射的成本能够跟 SpaceX 来对比，所以呢，日本呢，他们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啊，说假如这样的话，那我们连这杯羹都没得分的了，对不对？
是
所以
啊。
呢，日本呢就说我们赶快开发下一代的这个运载火箭，叫 H3。那这个是日本的三菱重工哈，这个开发的。那么说吧，它原来 H2 的这个发射的成本呢，据说啊，根据人家的调查是每公斤1万美元，每公斤1万美元。但是呢，这个 SpaceX 的这个火箭呢，现在是每公斤呢是差不多$2,500。
哇、
wow, 哦，
所以真的是没得比啊，这是。
对，没得比。所以呢，这个日本他们研发的这个 H3 的这个火箭呢，也真是那么说吧，研发火箭这个东西真的不容易啊，它已经研发了多年，然后呢，这个据说已经达到10年呢，来研发这个。结果呢，他们上个月呢首次发射的时候就失败了。为什么呢？它是捆绑式的这个火箭啊，这个像这很多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国大陆，长征2、长征3啊，他们都因为它主要的那个火箭发动机力气不够，所以它必须装2个、3个、4个这种捆绑式的这种说白了吧，就像绑着几个大炮仗一样哈，就是发射的时候这几个大炮呢一起点燃，然后这个火箭升上去。好了，那他第一次发射的时候，这个大炮仗竟然点不着火。
哇哦！
哎，所以呢，
那不是失球了？
还好呢，这个大炮仗点不着火，这火箭也没升上去。那结果呢？这上个月的事儿。那这一次呢，3月7号，他这次发射呢，一切顺利哈，就是这个第一级这个火箭推着的这个整个火箭升空。但是呢，到了11分钟，他们这个第二级应该接力啊，就发现这第二级火箭怎么点不着火呢？
嗯，怎么回事？
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呢，那个时候
反正就是又完蛋了。
是的，所以呢，日本这个太空总署啊，JAXA 呢，他们只能就是说，就发出一个自毁的这个指令啊，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这个火箭会跌到什么地方，对不对？
哦，对、
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也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呢、就是他们一男一女的这个两个评论员嘛，对不对？一开始大家都很兴高采烈啊，看着火箭升空，很壮观的。怎么着到了10分钟左右呢？哎，就是真的有点苦哈哈的。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明显的发现这个火箭的速度越来越慢。
嗯，
他们就意识到第二级火箭没有这个接着继续推动。这次呢失败呢，还跌了一个这个日本最新的这个观察卫星哈、所以呢。那么说吧，就是这看样子呢，日本的这个三菱公司重工和日本的太空总署呢，一定要就是说，赶快要看一下所有的这些遥测的这些数据啊，看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哎，可是他们有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还是像其他国家一样委托 SpaceX 不就得了吗？花钱又少，然后效率还高。为什么
听这个？当然，丁越就说你就找李进不就得了吗？但是对于一个堂堂日本国家来讲，这面子怎么放啊？对不对？
哦、，OK， 毕竟这个太空也是一国之国力的一个代表哈。好吧，但是像他们这种推了2次，然后又发不出去，最后只能自毁的话，那真的是劳民伤财哈。当然，我只是作为一个小老百姓哈，这种角度来去想的。哎，不过他说那个刚才李进你讲一个点很对哈、就是这个火箭一失控，我们把它毁掉，以免它不受控制飞到不该去的地方。我们还看到这个中共它有发一段火箭就失控了哈，居然跑到美国上空来了，它又跑到美国上空来了，怎么办？
啊，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说这个在去年6月23号呢，中国大陆中共他们发射了一个长征2。叫长征2D 啊，甲乙丙丁，那就是长征2丁吧。它这个火箭哈、一下就是同时送3颗，他们叫遥感这个卫星哈、其实就是他们的军用侦察卫星啊、美国有侦察卫星，俄罗斯有侦察卫星。好，那中共这个3颗卫星放上去之后呢，第二级也出了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还好这个问题就是说，至少卫星是送进轨道了，但是呢，他们和这个第二级火箭就失联了，失控了。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说 SpaceX， 它第二级火箭，它把这个卫星送上去之后呢，它会自动的，就是进入一个叫做这个re-entry 的这个轨道，然后呢，它会选择在印度洋的上空，就是进入大气层，然后跌落印度洋也好，或者烧毁也好，因为那个地方是最少人去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中共这个第二级呢，就完全是 失控了，他们失联了。所以呢，这个第二级火箭呢，就一路就是它的轨道啊，放了这个三颗卫星之后，一路在那绕圈绕圈，但是一边绕，它一边慢慢的降低轨道，因为还是有一些空气的摩擦阻力。结果呢，就是在周三呢，它这个刚刚是在上周三啊，就是在德州的上空，就进入大气层，就像一个流星一样，咵一下就全都，当然它也没完全烧毁，因为它那级呢是差不多4吨的那么一个庞然巨物哈。所以呢，现在呢，据说美国的这些军事专家情报，他们正在德州，他们从它那个轨道那个地方的数百平方英里的地方，看看有没有办法搜寻到它这个火箭的残骸碎片。
那没有造成什么就是美国的损失吧，或者是人员伤亡之类的？
目前没有看到有任何损失的报道。
OK， 那还算是，就如果没有的话，那还算是万幸哈。但是这个中共的这种间谍的行为啊，这一次又是间谍卫星是不是？
间谍卫星是这样，大家都可以发射间谍卫星，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我会讲，那美国的间谍卫星整天也是，只不过就是说，中共它这个第二级火箭呢，这失控表示它在这个太空的这个技术方面还是有点问题，
有落差。OK， 所以间谍卫星都有是吧？你有，我也有。
对。
但只是它这个技术不行，就出糗了哈，跑到咱们，跑到
德州来。就是这次就刚刚是在美国上空这个。他就解体了嘛，这样，所以对，美国来讲呢，他也看他怎么去玩这个把戏吧，看看这个呀。
OK， 好，这从技术上面这个事情李进讲清楚了，但是政治方面的呢，那就还得再看两个大国之间的较量了哈。好，那今天的这个天南海北话汽车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李进的介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